八创业圈猛料，
撕不正经油咖，
这是一档会听上瘾的创业八卦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简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小麻。
哇，小麻，今天我感觉我们今天的这个录音棚里面蓬荜生辉，因为我们请来了一个连富二代都要抱大腿的超级大富二代。你知道什么叫超级大富二代？
这个大富二代就是跟王松是一个 level 的吗？
Bingo， 哇塞，那就是我们突出硬化的创始人杨天环。
欢迎
天环。
大家好，我是外星人杨天环。
因为我们好像听说你之前去酒吧的时候偶遇过王思聪，他的阵仗听说非常非常的大。
没错，他当时是这样的，当时我在门口打一辆专车，刚从 K 歌之王出来，然后他当时是从一辆劳斯莱斯换，是古斯特下来，然后搂着一个腿可以杵在地里的网红，就很尖，然后下巴可能也可以戳死自己，然后反正就是搂着他往里头走，然后旁边的所有专车司机打开车门下来说，看王校长，王校长，对，然后旁边的那个就是 K 歌之王的保安，然后冲上去，然后王总王总里面请里面请，然后我就被几个保安就挤到那个路外面去，我连那个专车的牌号都记住了，就金 QL。
这个我们要逼掉，不可以人肉。
对，因为那天真的是印象很深。
所以我们今天天环坐在我们旁边，穿的非常的接地气，一个那个拉链的卫衣就过来了。
说不定很贵呢，五万块。
没有，其实我们用投行术语就是很 casual 吧。
好，那让我们的天环要不就是非常正式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突出硬化，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可以吗？
好的，没问题。我们突出硬化呢是专注于做行业剧的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切行业剧这个细分市场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目前中国就算消费升级了，但是文化上面的升级还没有到来。在做行业剧的时候，很多行业剧做的都不是很专业，也没有剖析到更深层次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能弥补这一块市场的空缺。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切入点，当然后面的话我们是有意去发展到电影这一块的，就大电影院线电影这一块。
那好像就是我们的突出硬化第一个打造的行业剧就是叫做我们的中国散伙人。那听说好像是在腾讯独播第一天就突破了120万的浏览量。
哎，没错。
听说天环之前就是有创业，这已经是第二次创业了哈。
Exactly 是
第三次。
对。那为什么就是我们常人很难理解富二代为什么要去创业，就是在家天天翘二郎腿葛优躺不好吗？
但是那样跟猪有什么区别？
我是属猪的。
不是针对你，我只是说在座的都是。不是，那个是这样的，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会有自己的无奈和痛苦吧。可能富二代最多的痛苦是在于可能吃饭或者穿衣服都不愁，但是愁的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我们的价值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个人其实是一是喜欢阅读，二喜欢看电影。我就觉得就是传播或者传媒这件事情，就电影里边也是传媒的一部分嘛。
是，
对，它也是艺术的一部分，就是它可以去通过一个媒介去自我表达。你在就比如说你在学习了很长时间以后，你也会有很多思考，但是这个思考对不对我们不重要，但是你会有想表达的欲望。那么我们再去就是再继续生活再继续长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点是驱动我去做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点。而创业这个东西真的是如果你不去创业的话，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去表达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去选择创业。我觉得就是富二代可以把这个阶层写清楚。你看我为什么在男主里面设置一个像苏振南这样的角色，就是这个是比较常规的一个富二代的角色，就是有点天真有点蠢的那种，其实对世界的怎么运行这个规律其实他并不是太清楚。
所以苏振南是你自己的原型吗？
不是，是我拎出来的一个原型，就是他是有一个阶级共性在。
为什么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还会去想要做行业剧这件事情？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在我第一次创业是做了一个点菜吧。
对，
就是一个点单，电子点单系统。
O2O 那个时候很火，
很火，而且我自己是学传媒的。我当时对它的构想是，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桌面点单系统，并且可以做成一个桌面媒介。而且在点餐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互动，因为有的时候其实有一桌姑娘。对，你想要去认识他，但是你又不知道他的微信，但是你通过那个可以连接到他，那想的都很美好，但实际上他是不是个伪需求呢？他绝对是个伪需求，对吧？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平板电脑它并没有那么普及，你那时候要去推一整套系统，一个餐厅下来最起码要个七八万了。
5-6年前是吧？
对啊，要有7-8万的。所以就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一个资产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当时也没推起来，然后也没有拿到融资。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招了一堆大学生在给我打工。第二个创业的项目是一个众创空间，叫易创空间，这个是成了的项目，现在在南京有6家分店，今年还要再开4家，苏州还有1家，香港还有1家。
那你现在有精力管得过来吗？
嗯，管不过来，所以说我联合创始不是合伙人在管，我是直接去做电影，就是在做这个事情，主要是我第一次创业时候的一个痛点，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该干嘛，我对公司的整体运营没有任何概念，我对怎么去推广，怎么去做市场，怎么去做这些事情，我都没有任何概念。所以我是希望能做一个这样的东西去辅助大学生创业。那个时候众创空间还没有被提起来，是准确的说是在2015年的2月份的时候，
这两年才火起来。
没错，是当时李克强总理在这个讲国务院讲话的时候讲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是众创空间这个词才真正的被提出来。像这样的事情很多了以后呢，我就想到我说这个大时代下面，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时代已经被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了，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刚才之前有一个很红的文章叫蝼蚁般的，那真的大家都像蝼蚁，我们在最底下其实在做着一个一夜暴富的梦，但是你要把这些东西藏到你的情怀里面，你就是在情怀之下其实一个个个都想赚钱，那这个事情其实是值得去讽刺或者值得去批判的。
所以那散伙人，中国散伙人这部剧的主旨是为了讽刺创投圈，还是为了你说的情怀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还是在讽刺一些事情，我不太说我有这些情怀，我的情怀是我想做出好的作品，就是我想做出好的影视作品，这点是我的情怀。就是我觉得中国那么多人为什么踢不好足球，为什么做不出好的电影，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不认真，就没有好好去做，没有花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研究它。对，在前期筹备的时候时间不足，然后制片人大部分都想赚钱，然后就不想做一个好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以就是中国散伙人这个主题为切入点去写这个行业剧。
没错，因为这个东西我很了解，我去写这个东西行业剧的时候，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顾问，然后这个时候你再去外面再去找2到3个顾问，其实这个顾问团队就够了。因为对于行业剧来说，其实最重头的除了编剧以外就是顾问团队。顾问团队是保证你的专业性的，就是我在我的剧里面为了就是大众的口味啊，我把很多行业梗都藏在我的内容里面。
我看到剧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你们在描述投资人的时候可能给他加一副金丝框的眼镜啊，然后夹杂着中英文啊，是不是就是故意想要嘲讽一下投资人呢？
没错，这个东西呢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叫 stereotypes， 就是刻板印象。我们对一个物件的刻板印象其实是我们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你把这些特点抓出来以后，它是很能去描写一个一个人的或者一个类人的。所以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些小的物件也去增加大家对于这一批人的一个认识，可能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戴金面眼镜，但是80%的投资人都戴着眼镜。
那剧里面还有很多像琵琶匠啊，还有很多很多那种这种梗是怎么想到的？
我可能在上厕所的时候想。
那从剧本上来说，就是你觉得做行业剧的难点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把握好一个度，就是这个度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大众和专业性。就是如果你太大众的话，你专业性会降低；如果你做太专业的话，你大众接受度会降低。那么去好好的把握好这个度，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把一个完整的故事，然后再带一些行业的梗在里面。那么其实所有的观众都喜欢看故事的，我们能把一个故事讲好就能吸引很多人。那么我们在做行业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行业里面保证专业，然后这一部分受众也会很喜欢，所以这样两边都不会去太放弃或者太讨好。
那你会不会就是把一些行业中的真实事件融入到你们的剧本里？
当然，我们其实男主的那个创业项目，男主三个人的创业项目是一个机器人项目，那个机器人公司就是真的，就叫矩阵动力，在我们剧里面就有，它是才跟哔哩哔哩合作做了中国最大的一个高达。他们在 China Joy 的时候有一个大高达发布会，他们自己做的那个机器人都是他们给我们提供的。然后那个里面有一个讽刺投资人的那个，就是刘青云那个事件，那个也是真实的事件。那个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特别特别的火，就是讲那个凌空资本的刘青云，就是其实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就是骗创业者给他买单啊，或者给他找一些夜总会小姐。
对，像比如就是散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酸奶这个创业事件也是有真实事件的吗？
有，这样这个事情就等大家自己去了解。我希望在知乎上面会有一些探讨，这个酸奶到底是谁，我不说啊，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到底是谁，然后可能根据自己的创投圈的朋友们爆料，我觉得应该是能有一定讨论。还有雕爷牛腩，我也调侃，还有智能投机啊，多了。就这些项目其实都是挺搞笑的。你像智能投机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耳机外面带一个屏幕。
嗯，
你觉得它解决了你什么东西什么痛点？你听歌要给别人看吗？
它跟我们关系很好。
这样说的好吗？
是这样的，我南大的学长还在里面当他的市场总监。我跟他有一次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要黑智能投机这件事情，我跟他有一次是在校友群里面，我们讨论 HiFi 的事情。
嗯，
就是我以前还是挺喜欢 HiFi， 但我买不起啊，我只是去研究而已。然后我研究完了以后，他就是号称自己是 HiFi， 我就问他几个技术指标，然后他就答非所问，然后我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黑意。我想一定要搞一搞，你是太骗人了，你。
所以你每天就在可能知乎上搜集不同的黑料，准备写入这个题材。
没错，没错，就是我们其实几个编剧或者顾问都会去干的一件事情。顾问可能提供的是真实的故事，
嗯、
这个东西其实是网上找不到的，
嗯、
那个是非常宝贵的。对，
你们好像很喜欢知乎，看你们编剧也是在知乎上挖是吗？
编剧是这样的，编剧不是在知乎上挖的，我老婆是在知乎上挖的。
对呀，爆了呀！他就是听说我们这个我们这部中国三伙人这部剧里面是有网红加入，
嗯，
你在选卡司这一方面是有怎么样的考虑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网络剧，首先你得搞清楚你的受众是什么。
嗯、
那么网红其实他的受众是一帮年轻人。而且是就是比较，其实是他的网红，就是这个我找的张可这个网红，
嗯、
除了我都是猪，他的网红都是一帮，一是比较年轻，二是比较有创造力，三是懂梗，就是懂幽默的这帮年轻人，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受众群体。
嗯
嗯。因为我们里面其实有很多美式的幽默，你会发现里面动作喜剧啊什么都有很多，所以我是希望能把他的这一部分受众转化为我的这一部分受众，所以找网红也是因为他是自带流量的一个。
嗯。
现在流量多贵啊！36氪才发那篇文章，你们看了吗？
看了。
那篇文章写的是很好，
买不起的流量，
真的是买不起。你说有一个这样网红还能平常的时候帮你做个宣传，我觉得是挺好的。而且关键是在于他自己的演技会非常非常的好，他跟普通的网红是不一样的，就是跟那种下巴可以杵到自己胸口的那种网红是不一样的。对，他那种网红是平常的时候就拍拍自拍啊，然后做做直播，然后做直播一般都是在跟富二代喝酒，所以就是没什么太大意思。但是张
可他是有料的，
他是有料的，他是自己会去想段子的，而且就是在剧里面好多动作的梗全是他自己想的。你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那个断掉的牙刷当时拿在手上，其实一般人可能就只是拿在手上，然后他就开始刷眉毛，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刷眉毛，但是他这个就是蛮好玩，就是神经病，有毒那种，那些人就是
有毒。
是，
张可我已经蛮早之前我就已经关注他了，因为他的视频真的很搞笑，而且跟他姐妹的视频。
你知道我怎么找张可吗？
怎么找的？
我
透露一下，
他没有知乎，
透露一下，
他不是知乎，
微博私信，
微博私信，
真的，
微博私信，我私了他20条，然后都没有回。然后呢，我就去找他的朋友，我看他关注的人，我去跟他们说，我说张可为什么不愿意去接剧啊，或者是他根本就不回信息，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他说之前有一个制片人想让他去做中国的破产姐妹，然后跟他谈了好久，最后这个项目不做了。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弄得他，对对对，信任危机，他觉得好像制片都是一帮这样的对，鼻音鼻音
鼻音，
对，都是这样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金森了。这十年怕金森，然后他就咔嚓一下就回来，然后回
来了呀。
对，回了一张照片。
嗯，
那张照片上面只有一个数字，是113.2，是个秤的数字。
嗯，
然后他说我他妈现在胖成这样了啊，还有机会演你的剧。我说当然有，当然有。我说这个东西都是没关系，大家都会喜欢你本人，不是
积累下来的财富。
对对对，
真的是个蛮实在的女孩子。
没错没错，很实在，很好玩。然后后来我们就越聊越开心，后来就出来见面什么，后来变成非常好的朋友了。
嗯
啊，后来虽然我们项目差点也就是搁浅，然后所以差点也搁浅，但是他一直很支持我。对，
那他贵吗？
很便宜，
真的。
朋友讲，
那我看到好像很多的，我在剧里面看到很多的创始人和投资人客串。你是怎么说服他们这种大佬过来演你们的这个戏呢？
其实这样的，有更大的大佬是不来演的。我们在那个里面就是的大佬都是我的好朋友还有投资人。你看我们在第一集里面那个六合创投的大奎，就是大奎集团，不是，是那个六合集团六合创投的合伙人，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人。
中国三伙人这部剧的话，就是你刚刚说是500万就做完了这部剧吗？
是是，加上宣传。都没
有，所
以
我统统加起来。
是，
那成本的话是，我刚听你说好像是编剧应该是特别重要。
编剧特别重要，反而拿的钱没有最多。
哦，
是因为都是好朋友，包括林梦媛，就是耶鲁毕业的，全奖，学的政治学和电影学双专业，然后王自欣毕业于北电。 然后他也学了电影文学，然后我自己，然后加上罗珍妮是毕业于中国传媒的，对，野生珍妮是他的那个微博，他也是个挺好玩的人。而且为什么要帮五届就是做一个这个，就是李梦媛也是五届介绍的嘛，就是当时他们在就是海外留学圈的一个好朋友，而且那个他的女朋友当时是，爆个料啊，他的女朋友是当时的纽约留学女。
哦，
叫什么韩来着？忘了，不好意思。因为现在在做那个《罪恶娘》，做很久什么的那个，当时也是在写我们这个剧的时候，写着写着他们俩就分手了。
那之前有一部创业小说叫《阿尔斯巨石》，你有听说过吗？好像他最近也是在拍那个电影，据说也是拿了投资和就是拿了投资，然后是要搬上大屏幕的。当然我们 VIA 之后也会打造以创业者为题材的短视频节目，对吧？我们也要给自己做一个硬广。
没关系没关系，
太硬了
太硬了。那对这种创业类的题材去拍就是电影和视频，你觉得会对你产生一些竞争吗？
其实不会的，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觉得每个人在拍个电影他就是跟你在竞争。其实
题材很像嘛。
对，题材是像，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大家面向的这种，就是我们做事情的方法会不太一样一点，就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更加垂直化的一些东西，而我可能更加是面向于铺开的。观众审美疲劳这件事情，当然在同一个题材说多了也会审美疲劳，就好像玄幻类的东西你看多了，你肯定是有点，大家都是一不小心就拿个法宝欲练修仙什么的，看多了肯定会审美疲劳，这个时候我们不就变成了一股
清
流了吗？对啊对啊，是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才刚刚开始，市场会决定你的优胜劣汰，只要你好的市场会留下来，你不好的市场就会把你去掉，还是要把点抓准，就是你 Y 肯定跟我们是没有任何竞争关系的，我们应该是更加深度的合作没错，我们应该是什么，在片尾的时候放上你们 Y 的一些小采访小东西，然后大家互动去做一些推广，应该是这样的，
对，把我们老王最好植入进去。
互联网的精神是什么？是分享和自由，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嘛，对不对？对。
像《火人》这一部剧的话，前期融资有困难吗？就感觉给大家说，如果就是以富二代的资源，应该是非常能够拿到融资吧，非常容易。
对，其实是这样的，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就是有一个段子说这个莫扎特的，不知道是不是他说的，就是世人呢用一句天才就把我八个小时的恋情全抹杀了。其实特别痛苦，因为是这样，就是我当时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去年八月份正式开始，筹备团队啊，去融资啊，正好经历了一整个资本寒冬。对，然后这一整个资本寒冬，所有的投资人其实都不投项目，就是跟你聊一聊看一看，说不定碰到一个以后还能有人跟领头了还能跟投一下，
就是喝喝咖啡聊聊天，
喝喝咖啡聊聊天，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我不如去做创作了。但是就是你不去见这些人你也没有后面的投资，这个东西就是环环相扣的，没有办法。
那未来突出樱花在上面，在未来还是会继续做行业剧吗？还是会换方向？
刚有说要做大电影，
大电影肯定是会做的。
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现在的三个项目在平的同时在做，一个是电影人，这个没事说稍微透露一下没关系，反正别人做剧本肯定也做不过我。
好大的口气。
就是我们你看的行业剧里面有电影人，然后还有一个讲德州扑克的，专门讲这个，也是面向于类精英人群的这帮人。对，德州扑克其实是所有你看投行啊也好，创业者都很喜欢打的一个。对，没错，这个其实能引出很多很多故事。然后像电影人这个东西啊，专门讲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优秀的导演或者做这个编剧也好，做不出一部好的作品。其实问题出在制片身上，就出在我这个角色身上。所以就是，做不好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这个还有一部剧。就是我们的一个另外一个突破，原生家庭创伤这个事情。原生家庭创伤是一件非常非常，令人无奈的事情，在中国它是一个很普遍的。你看最近其实这个风口起来了，我在三四个月之前就已经在关注这件事情。
原生家庭就是指孩子还没有去结婚的这一部分，
没有成立自己家庭的时候，在自己的父母的这个教育之下的这部分时间，一般是在十八岁或者就是在独立24岁之前这样的这种。是在中国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文化环境。我们既有西方的外来价值观，又有中国传统的主流价值观。
对，
它在产生碰撞的时候，你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上面，每一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难处，也有每个家庭的方法。但是它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我们其实是从小是被压抑着长大的， 这个是很困难，性的压抑也好，就是自己去比如说去努力做一些事情，就是做一些突破，不想去比如说我每天就是为了高考而生活的这种压力也好，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挣扎。那么怎么样去把这些，就是后来我们长大了以后在工作中或者我们对为人处事的时候也会依然有这些创伤的一个阴影，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我好像看到天环在知乎上关注了一个话题，叫做为什么总有些父母喜欢用言语伤害孩子。
我跟你说句实在话，你再去找一找，我关注了20几个这样
的。是的，我看到刷到
一个大列表，
很多，
一个大列表，就是我
是在为了这部剧做准备。
我在研究，就是到底为什么。而且我们现在是一是我自己的心理医生，就是现在是我的顾问，他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心理学博士，然后专门去分析这一块。然后我自己还有跟比如说一心理那边啊有一些合作，也是去问他们这一块的问题，就自己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研究清楚以后再去写这个剧本。
你自己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体会非常深刻？
所以我才说这富二代这个事情为什么就是说不要标签化。其实我跟我自己父母的一个关系不是那么好，我跟我妈可能还稍微好点，平常的时候还能交流，但是说多了就马上吵架，不能说多话。我跟我爸现在不怎么说话，就是在一个
无言的，你掺什么手？
对，就是在父系社会我们的一个统治之下，尤其是在传统这种伦理之下的那种挣扎吧，我觉得。而且我们为什么会去逃离自己的一个原生家庭？比如说我逃离南京，我其实在南京有的时候想想那个时候的生活可能还好点，就还挺舒服的，也没什么事儿干。
所以就等于刚刚说你现在未来就会着手这三方面的事情。
就是还有其他项目其实没钱，我们的想法太多了，所以就缺钱嘛。你看，所以投资人听到以后我们就很缺钱，就缺大钱了，有钱什么
都
能拍，对，有钱什么都能拍。
其实现在市场上好的 IP 就是特别少，就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的就是四大名著可能好一点，
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反对 IP 这种叫法，就是 IP 这个东西就好像除了 IP 没有办法拍电影了。IP 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好的内容吗？没有原来那个好的内容怎么可能吸引那么多粉丝受众呢？
现在可有点本末倒置，
本末倒置，
对对对，
完全是这样，控制了别人的创造力，好像我去做一个新的东西就没人买了。这个太扯淡了，这个简直就是我觉得是个毒瘤。 IP 绝对是中国影视制作的一个毒瘤。什么时候能解决掉 IP 的影响，什么时候中国电影才能真正真正的起来，我们就在做这样的努力。
是
对做内容，
对，投资人我们缺钱。
主要我们什么内容都有了，就是缺钱。
对没错没错。
那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就是做好一个好的内容真的就是特别艰难？
我刚才其实分析过一点，就是制片人在这里面发挥了一个主要的作用。其实制片人就相当于一个 CEO 一样的角色。你说产品不好， CEO 能不负责吗？这是你自己的公司，你挑选的人，你做的产品，你做的整体规划，你做的策略。那如果你做不好，就是一个产品出来不好的话，你首先把控这个项目的人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中国最差劲的地方就是没有职业制片人，没有真正优秀的职业制片人，而且跨界制片人特别少。真正优秀的中国的职业制片人好多都是跨界的。对，就是他们有别的，就是他们真的喜欢，
多元化的
背景。没有，一是这个，对，你说的也没错，知识结构不一样。二是他是真正喜欢电影才放弃原来的行业去做这个事情，他是有一份喜爱和梦想在里面的。他不像很多制片人，卧槽，我就是为了赚点逼钱，不好意思 sorry 就赚点钱。对，
就比如说，
你是不是觉得行业就是电影行业这个水，电影行业这个水特别深，
非常的深，真的是。我其实自己啊，我说句实话，我在外面混了很长时间，对吧？我大学的时候基本上上课上的很少，基本上在外头，我还被人坑了2次，就在这件事情上面。一次是编剧的，一次是导演的，反正他也听不到我们项目，他不会去听我们的这个
节目是吗？那就说他坏话。
对，就是之前都是碰到什么，就是北电中戏的那帮人，他们是在行业里面混了好多年，就是那种像互联网混子一样的人，他们在影视界的混子。我们这次主要就是讽刺批判这帮人，然后他们对袁华挺可爱的，
干嘛这么说袁
华就好可爱，我好喜欢他。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讽刺这帮人。他们他妈的实在是太差劲了，一开始跟你聊的时候聊得群情激愤，搞得好像大家马上要写个150亿的大项目，然后最后写出来什么垃圾东西，你知道吗？还有打酱油这种词汇在里面，打你妹的酱油，打酱油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好几年之前的了，
十年前我觉得有，我那时候还没穿裤子呢，是这种感觉的。
你今年18岁是吗？
老了老了。对，没错，我在跟你说那个导演的故事。那个导演每次开会的时候先戴个帽子，然后在那玩佛珠。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玩佛珠，你可以干嘛？你可以是拍更好的东西吗？还是什么？然后跟你说话的时候一边抽着烟一边跟你玩佛珠，然后头晃晃的，然后一直在那晃。然后每次跟你喝酒的时候，一定要跟你喝那种就是白牛二，或者是喝个什么什么那种白酒。然后每次喝的我每次吐的就是一股菜味儿，就是你高，就是你喝个威士忌，你喝个 tequila 都比那个好吧？就非要喝那个白酒。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聊项目聊项目，你为什么要喝酒呢？对不对？
好好说话不行吗？
好好说话不可以吗？哎，我真是
这么家伙呢？
对啊，哎，
所以其实他们自己内心根本没有想打造一个好的内容，
没有，
是为了赚钱而已。
后来跟我说，我觉得我们拍一个韩剧绝对火。我说我们一帮中国人演韩剧啊。然后韩杰禁韩令就出来了。
对
呀、
啊、
对对对对，
我估计他那个项目肯定死得一塌糊涂。他后来好像就搞什么
找他喝酒呀。
算了我们做人呢最基础的就是不要得罪人，对吧？
厚道、
啊、刚才你看我两个人都没讲，一个班段一个陈汉卿，我都没讲出来。
逼掉逼掉，全部逼掉。
这个要鬼畜的好不好？
一个中央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而且还是那种培训班，还不是正规的学校。对，都我都没有讲出来。
我们什么都没讲。
对啊，当然
放十遍。
那现在这网剧这么的火热，资本全部进去，你觉得就是这波热潮你怎么看？
热潮
你怎么看呢？
所以就是等潮汐退过的时候，就会看见谁没穿裤子。那这个东西真的是，
你都是裸泳的吗？
我不会游泳，也没有这个关系，我不会到潮汐多的地方去。所以是这样的，就是网络剧这个东西呢，大家都觉得短平快嘛，然后最后质量就会也越来越差。那么最后它依然会回到一个主体上面来，就好像前段时间我们说互联网创业，现在慢慢其实转回实体了。
现在网络剧对传统媒体的那个冲击也特别的大，我觉得网络剧现在真的太火热了。
对，但是他们其实真正原创的东西很少、就是那些包括语言也不经雕琢，大部分你看那个
特别雷，
你看那个说是微微一笑很倾城嘛。
对对对，
我不能讽刺自己腾讯的内容。
哎呦
不说微微一笑很倾城，我们说个别的。这个太子妃升职记呢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它里面那个画面啊，就感觉有一种我们自拍的时候调一个阿宝色或者调一个什么东西，那个调色简直就是
Holy shit。
对，就是
哎，里面那个张雪说的 freaking
Jesus freaking Christ 是吧、
yeah.
Jesus freaking Christ 真的是哦，好可怕。就是然后包括它里面台词啊什么的，然后就除了有小鲜肉以外没有任何的内容。就是它其实我不知道它要表达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做这部剧，就是为了娱乐，可能纯娱乐吧，不说了吧。还是肯定有好多太子妃升职记的粉丝，
是是是，
你说我们这样一下不是要弄掉好多粉丝。这部作品其实是把网络剧整个风潮带起来，它是非常有里程碑效应的，大家看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这一句会被掐掉。
哇，
这句剪掉，就剪你刚说不好的，剪成一个预告。
我就说怎么样，我觉得它就是一坨屎。
一坨屎冒屎
边。对对对，
我们就需要你讲这样的话。
那听说好像我们的就是散伙人是在准备第二季的就是筹备当中了是吗？
是这样的，没错。而且就是因为散伙人第二季再加上这个电影人再加上这个原生家庭还有这个德州扑克，所以就是很缺钱啊。你看到没有，又回到一个主流就一个主要话题上来，真的是有很多想法但是没有办法去做。而且散伙人第二季呢，我们是希望有一些镜头是到美国去进的。因为首先我们的这个投资人是有海外留学背景，再加上我的整个团队里面都有很多海外留学的一个背景经历，我们其实大部分人有在海外做项目经历，其实我们更擅长的是在海外去运营项目。就包括他们之前其实都在美国拍片子的，这块资源我们积累也很多。你像包括其实真正创业最早互联网创业不就是美国吗？从 Silicon Valley 到 Boston 到纽约，很多地方包括金融啊，都是在华尔街嘛。你能在那种地方取点景，真的整个逼格可以提升好多。其实你不用去置景，你知道我在中国做影视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美术和道具。因为就是你一个房间，比如说我在这里拍，要是棚的话就不说了，我从来不在棚拍的，因为棚真的很烂。我们都是在实景拍，但是上面的所有东西我们全部都要换掉。你会发现我们的其实那个房间啊，你看到里面很多细节，那都是我们自己制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把它制出来要花不少钱的。
还看到你自己把自己当道具。
对啊。啊，你们看到了。其实我们在想一个小游戏啊，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就是我们在想一个叫寻找制片人的这个游戏。全部找出来有10万块钱奖金。
真的假的？
真的。我
在剧里面
开始变回去了，走了什么节目？
对。
你怎么样能够去抓到最新鲜最就是最新鲜的内容去写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你要去做这样的判断的时候，你需要大量的研究，大量的去看大家在关注什么样的东西。那创业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说了，连主流媒体天天都在报。做得好的可以去见见李总理，对吧？就这个事情，
你怎么黑了我们的干爸爸？
还有我自己南大学校也是做那个 3D 打印的，也是前段时间才去见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就不说了，它的话题量很大，然后又没有什么人做。 然后我们再去选择项目的时候一样，关注量很大，没什么人做，做的人没做好，就是这种样子。你像原生家庭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没，我不相信在中国那些写婆媳剧的人可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我感兴趣原生家庭。
嗯，你都不知道就是这个反抗或者回避型人格是怎么来的。
嗯，
你搞不清楚，你就算搞清楚了你不知道怎么写。
嗯，
对，我觉得这一块就是我们的技术壁垒。
嗯，
所以我们在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会不断的学习。
嗯，
从我到我底下的编剧到导演，甚至每一个人美术也会，他们会去了解这些事情，然后做出来的东西都要跟你的主要色调去搭配的。
嗯，
所以这其实是个很整体性的工作。
嗯，
就是我们会提前比如说一两个月就给到他们剧本，让他们去揣摩中间的这些场景。嗯，所以这是个很综合化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也另外也是我们一个核心壁垒。
好多壁垒。那同为二代的话，你怎么看待王思聪王校长创业呢？
我觉得就神仙打架，我们普通人看一看就好了，关我们什么事啊？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情就好了。
你算普通人，那我们要钻到地下去了。
每个富二代背后付出的都很多。
哎，那你私下有跟就是王校长有交流吗？
没有。
就大家也没有在同一个圈子里混。
没有没有，我不混那个，不是
不是可以
跟
圈子交流吗？
不是那个圈子，我不混他们的圈子。
嗯，
就是他们的圈子就是
圈子
就是那种比较高级一点，比较。比较就是上流社会里面的下流，
就是、
不是那个就是
什么
怎么说呢，就是挺复杂的一个圈子吧，鱼龙混杂。因为这样的话，我还是觉得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创作或者花在就是跟普通人的交流上面会比较好。就我们说普通人其实不太好，就不同阶级的人去交流会比较好。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得到每一个阶层的观点，你也可以得到每一个人，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他是有共性的地方，他肯定有不同的地方。
嗯，
所以就是你不如把时间花在跟所有人的，你跟他们在一起，永远都是得到他们那个阶层的信息。
是，之前《欢乐颂》为什么这么火，就是因为他写了不同阶层人的故事。
没错，
所以我觉得编剧很牛。
是啊，这个很难的，这个一般是几个编剧一起写，不然的话他们其实很难去拿捏。
刚才天文也说嘛，跟父亲关系不太好，然后父亲支持你创业嘛。
我靠，他要打死我，虽然他打不过我，但是我们不说这个事。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啊，他可能，你看我这个名字叫杨天环，环的意思是什么呢？环的意思是顶梁的柱子，对对对，四四方方那种。那么我爸的企业叫天地集团，天环是顶天立地的意思，他想撑起整个天地嘛。
给你开的公司吧。
可能每一个父亲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想啊，我可能也会有，我觉得我孩子可能以后会变成个大导演或者什么的，但是谁知道呢？你看子承父业，
子承父业，
你说的对。然后我就觉得，经历过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他想当科学家当什么都好，但当站街女郎也都行，就是。
我们听众有价值观的好不好？
没事，无所谓，我没有价值，不是。
我们要给听众带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对，
不然我们要被下架的嘞。
哦，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你随便说，大不了逼掉。
没事，我考虑一下，我想让你下架，不是。那个是这样，就是他之前呢。可能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已经很顽劣了，我这个人我从小就属于那种特别调皮，
从小都顽劣，
没错，特别调皮，然后特别顽劣的一个人。然后他可能当时是最后一次跟我去谈心，就是跟我说，他说我是希望你是就以后能干嘛干嘛，能继承我的所有的东西。然后我说不要，我不要，我自己婚。然后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关系非常的紧张了，我还是不要，我继续婚，自己婚。然后到了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我说爸，我想去读一个电影学院，然后我不给你钱，你自己婚。然后我是当时就傻眼了，也对，这个我就没有去读嘛。
啊，最后没有去电影学院。
因为家里面反对
，所以去做电影这件事情，他们是绝对反对。原话就是：当导演有什么出息啊？做电影有什么出息啊？那是戏子。就这个事情，其实、就是、
好多年前，就是可能，怎么说，老人家的观念比较陈旧，
娱乐业嘛，娱乐业嘛，都是遍地沼泽、脏水的那种地方。
原生家庭观念来了呀，这伤害真的很大。
其实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讽刺电影界？他确实是这样，不过没关系，我们作为一股清流嘛，对吧？然后被泥石流冲走了，
傅园慧要出来了呀。
对，
那就是，那你是不是从小就很爱看电影，所以才会想去做制片人？
我就一直在看电影，然后而且是拉片的那种看，就是每一个片子我可能一格一格就那样看，就是看他是怎么去拍的，
怎么去呈现的。
对，没错。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导演还是欧洲的东欧的那个导演，叫库斯特里卡，他拍了很有名的几部片子，一个地下，我还有一部很喜欢叫亚利桑那之梦，那是他到好莱坞以后拍的第一部片子，其实商业和文艺结合的非常好。Johnny Depp 演的，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可以回去看一下。
I know Johnny Depp，
我也喜欢 Johnny Depp， 他里面演的真的很，感觉很好。
哎，那我们好像外面也有个小伙伴啊，就是才华洋溢的小伙伴，
对，
不知道他就是愿不愿意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
啊，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周奕然，是这个六合创投的这个VC 狗。
哎，听说你不仅负责投了三伙人，而且还给他们作曲和演唱主题曲哦。
半夜大概两点三点的时候，我把他给用电话call起来，然后我说不行，你把这个词再弄。然后我们后来折腾到四点吧，大概
四五点钟，
然后录了基本录了一版，就大概就是很简单，就是我们一块儿就是在那个时间点那个点钟，其实你看包括词就是凌晨四点凌晨五点的，其实说的都是当时心里面想到的看到的东西，沉淀下来的东西。
不然我们合唱一段来一段高潮部分。
我特别喜欢这个旋律，
我觉得好好听，真的刚听了一下觉得特别好听。
真的吗？
从头唱一遍呗。
好，
凌晨三点的我比我的前路还黑，想给人生个交代，沿途上仅有的失败。彼此说我没想透，变现能力没看到，等到现金流起来，你又说壁垒不够高。你说深的小船能否操挂着巨浪，我说这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是镜花水月还是我在。
嘿，刚刚我们天华呢跟依然一起唱的这首中国三伙人的主题曲，也许他们说的都对，真的很好听。
对，我觉得建议真的是很多就是创业者都去听一下，他们用词在作曲方面都非常的用心，真的很好听，现场版。
听了这首歌更加要去想看，更加想去看中国三伙人了。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因为旋律我真的特别喜欢。
谢谢我自己也特别喜欢。对，然后我们节目也逼近尾声了吧，
是的是的。
那我想再多说一句话，
好，
来总结一下可能我这个人吧，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像可能就像莫扎特一样，就是不要因为天才去否定人家八个小时的努力啊，也不要因为我是富二代而去否定我的天才。对，不是对，不要去因为否定这样去否定我的努力。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真的它是个标签，它更是一块石头，也是像大山一样会压着你啊，更加的客观或者更加的一个去理性的思考，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跟大家都是一样。
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能够把这一期节目我们天环的富二代标签撕掉，好好的看他的项目，
谢谢，
看突出硬化，然后关注突出硬化，关注中国三伙人。
是的是的。好，那我们这一期的我是外星人节目就结束啦。
八创业圈猛料，
撕不正经牛咖，
这是一档会听上瘾的创业八卦节目，
拜
拜。
哎，今天我们又有粉丝福利喽！那前三名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答对杨天环是在哪里勾搭上他老婆的听众，我们会送出腾讯 VIP 账号一个。中奖的听众要注意私信喽。